新冠噩梦嚟啦，大角星扩散亚洲，中共农管横行，学者指或为储粮备战。全港府已定新规，国安法脱罪可再告。日本开启历来最大印太巡航。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冠病毒卷土重来，被称为大角星的新兴变异株 XBB.1.16 一路在亚洲扩散，掀起新一波确诊潮。结膜炎是新的感染征兆，请看报道。
全球疫情趋缓，各国都慢慢松绑口罩令，但是最近大角星从美国半数州一路扩散到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已经影响29个国家。大角星是已知传染力最强的变种，传播速度亦比之前的病毒更加快。世卫的新冠技术负责人说，大角星和 XBB.1.5 非常相似，差别只是在刺突蛋白上多了一个突变，但是有研究表明大角星的传播能力几乎是 XBB.1.5 的 1.2 倍。所以世卫数据显示，大角星的感染病例数正在快速上升。2月底在全球全部新冠感染个案中，大角星仅是占 0.12%， 但一个月之后已经急升至 3.96%。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印度，最近病例数暴增13倍，连续4日出现破万的新确诊，引起各国关注。另外，过去感染之后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烧、喉咙痛、咳嗽、流鼻水、全身发热，甚至是腹泻。但现在专家发现，很多确诊年轻患者除了发烧、咳嗽之外，还会出现结膜炎、有红眼、眼睛瘙痒等症状。这个在 Delta、Omicron 中都没有出现过，而且大角星令到12岁以下儿童感染人数增加。所以在大角星开始流行之后，结膜炎成为判断确诊的重点症状。这个令人回忆起今年年初，中国媒体曾经报道说，宁波等地不少儿童在确诊新冠之后又患上结膜炎。当时中国医生给出的答复是，感染新冠之后人体抵抗力下降，如果不注意眼部卫生，就可能患上结膜炎。泰国20号宣布一名病患感染大角星之后死亡，这个是全球第一宗大角星死亡病例。泰国政府的通报还说，从4月9号到15号期间，住院患者比前一个礼拜增加近 2.5 倍。泰国临床病毒学专家警告说，大角星恐怕很快就会成为泰国的主流变种。台湾指挥中心发言人罗一军20号证实，上个礼拜在境外移入个案当中，一口气检出11宗大角星感染个案。对于大角星逐渐示弱，中共官媒新京报引述中国专家指出，对新变种不必恐慌。台湾的专家就警告说，在防疫松绑的情况底下，大角星可能在台湾爆发，威力不可忽视。有慢性病、心肺疾病的患者和长者要注意自身的健康状况。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胸腔科医师苏一峰对 Now 新闻表示，很多人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但其实我们只是对疫情妥协。虽然大角星的资料还不够详细，但一般来讲，变种就是出现比较多的突变点，导致就算打疫苗，身体的抵抗力亦不够。通常确诊就会导致重症率增加，重复感染人数变多，有新冠的症状更加严重。
中共最近除力推上山下乡之外，还成立农管队伍横行乡里。分析认为，习近平成立农管队伍可能是在为发动战争做后勤准备。亦有为农民维权的律师指，中共如同土匪抢劫农民田地，可能导致粮荒加重。请看报道。
中共农业农村部上个礼拜在部署今年稳粮保供专项行动会议上，正式确认当局已经成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是由原来的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农机、动植物检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渔政等多个领域整合而成。好快网上出现短片曝光这个所谓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横行乡里的真相。网民干脆将他们叫做农管。譬如有身着制服的农管嚣张地表示，交警管不到的我们管，城管管不到的我们亦要管。有农管强行斩了农家院里面的树。农管连农户家里面有几个人，圈里面养了几头猪，每日几点钟去田里面工作，甚至不落田的时候做什么都要管。一些网友指出，在这场混乱当中，农管大规模破坏的都是经济作物、果蔬、烟草等，怀疑背后有官方意图。有消息指，官方要求农民种植薯仔、粟米、番薯等粮食作物。盲人律师陈光成曾经帮助很多中国的农民维权。4月21号，陈光成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农管是中共滥权的缩影。他的核心是剥夺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就好像土匪一样，结果必然是导致农民大批出走，粮荒将更加严重。陈光成说，共产党推出这样的所谓农管也好，城管也好，这种小非法组织实际上是大非法组织的延伸。土匪有了执照，搏命压榨老百姓。农管的核心内容是剥夺了中国农民想种什么、不想种什么的这种自由。陈光成认为，中国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本来就很低，现在中共再推出这样东西，估计中国粮食的产量不单止不会增加，反而会大幅下降。因为支持八九学运流亡法国的四通公司前创始人曼润南表示，近年习近平在中美、台海、南海问题上咄咄逼人，现在成立农管强迫农民改种粮食，不排除是在这想做战时秩序和经济上双重的准备。曼润南说，要打仗的话，战时的粮食供应就是重中之重，农民已经种了果树了，开了鱼塘了，你再叫他种粮食，农民当然不制。农管队伍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底下产生的，是为战时秩序，亦是为战时经济服务的。曼润南批评中共专制制度令到底层老百姓互相陷害。他说，将老百姓的一半变成劳工，另一半变成工头，变成军队，等一半人将另一半人管起来。习近平他就是乱咁嚟，最后将自己搞死。目前网上有短片显示，多地农民被农管恶行激怒，甚至引发暴力抗争。
4月21号传出尚待证实的消息，说香港律政司建议修例，凡是国安法案件可以在高等法院判无罪之后再提上诉，以便翻案重审。港府就此正进行不公开咨询，请听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4月21号报道说，明报引述港府当局还未公开的咨询文件曝光这项计划。律政司表示，现行的做法有漏洞，修例建议是必要和正当的。香港法治报告2018总编辑兼大律师蔡奇表示，高等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都有陪审团，律政司不能够上诉陪审团的判决，是尊重陪审团的做法。他指出，律政司不针对漏洞的源头做处理，显示国安法能够凌驾香港所有制度。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前议员许智峰表示，以往将国旗法和国歌法等中共法律引用至香港，亦不会更改香港原有制度，但今次修例是将香港现有制度作重大修改。许智峰批评律政司打破了香港良好司法制度的百年基石，并且担心这样做是针对正在审讯的多宗国安法案件，要加强打击意见人士。 时事评论人士桑普表示，新建议表面上是法律上的技术修订，实际显示中共对香港法官的不信任。另外，新的修订亦显示港府有意将国安法案件不撤陪审团的做法常态和合理化，进一步剥夺被告人得到合理审讯的机会。
自4月20日起，日本海上自卫队展开2023年度印太巡航任务，无论访问国的数量、增加人数定是投入装备，都是日本历来的最大规模。期间还将参与五场多国联合军演。请睇报道。
自由时报22号报道，海上自卫队从2017年起每年展开印太巡航，今年是第七届。今届巡航从4月20号起到9月17号，全程共151日，比去年的138日更长。据了解，今次派遣的队员一共1190人，由三个水上部队和一个潜舰部队组成，包括去年首次参加的准航舰出云号，还有护卫舰五月雨、不知火、红野、运输舰下北及四架舰载机与一艘潜舰等。今次巡航访问的国家亦比去年的12国多了5国，一共是17个国家，包括多个位处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之间的南太平洋岛国，其中还有与台湾断交的太平洋岛国吉里巴斯。另外，海上自卫队还会在巡航期间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日美印澳四国举行的马拉巴联合演习，日美澳韩等国举行的太平洋先锋联合演习，以及日印联合演习、太平洋伙伴关系2022等五场多国联合演习。陆上自卫队亦将参加部分演习。报道说，今次巡航任务与军演旨在凸显美国支持下的日本阻吓力量，以及试图削弱北京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